美国遭大举入侵，纽约市长亚当斯称去美国总统腿上找办法，川普领先拜登，大胜德桑蒂斯，更可能重掌白宫。中共再对外国咨询公司出权，三星成功撤出中国，特斯拉锂晶炼厂德州破土动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日星期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将在5月11日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第42条边境政策亦将马上失效，接下来预计会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越过南部边境。为防止非法移民涌入为德州带来灾难，德州州长5月8日宣布向边境加派大批警卫队人员，拦截和驱赶进入德州的非法移民，而非法移民的入侵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亦成为拜登最大的执政败笔。在8日，德州州长阿伯特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正在部署一支由精锐国民兵组成的特别边境部队，叫做德萨斯战术边境部队。这个部队接受过特殊训练，目的是找出非法移民偷渡地点，阻挡他们入境美国。这支部队将协助当地的数千名德州国民警卫队阻止毒品、武器和人口非法进入德州。阿伯特批评拜登的边境政策是张开双手欢迎全世界的人，告知大家美国边境敞开，这将对美国造成严重性灾难。阿伯特说，用拜登政府自己的讲法来计算的话，每日有约13000人非法入境，这一年下来就会有470万人越境，比住在好像芝加哥这样大城市的人口还要多，这非常可怕。有推友发文称，这不是难民危机，这是一场对美国的入侵。5月11号是第42条法案到期日，70万非法移民蓄势待发。自从拜登执政以来，已经超过630万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那是什么概念呢？美国有33个州的人口低于630万，其中边境巡逻遇到的是500万非法移民，最少有130万人逃之夭夭。这样美国会面临什么危险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美国遭到非法移民大举入侵，可能高达据说有高达70万人非法移民在美国的路上。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则走线走线，那个亦正在加入这个偷渡美国的一个行列。这样当然对于中国老百姓，民众正在寻求逃离中共，寻求自由，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支持。那这里面肯定会有大量的中共特务。中共特务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派遣他们的黑手过来。以前澳洲的外交官陈用林披露的数字，中共在向澳洲派发的间谍特务的数字，而美国最少是澳洲的10倍以上。所以这次这么好一个这么大的机会，中共肯定不会放过利用它。拜登政府近日宣布会加派1500名正规部队到边境协助执法，但是只是来做协助移民官员做非法移民登记工作。阿伯特批评说，总统要派1500名士兵来做文书工作，那根本无法确保边境的安全。阿伯特还表示，未来几日还将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为减缓边境城镇的压力，他会继续将涌入德州的非法移民送到纽约和芝加哥等庇护城市。现在纽约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长办公室主任瓦拉克 Camille Vallec 说，纽约的庇护所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已经开始在公共建筑内紧急寻找可以安置大量人员的地方，还有就是愿意为安置工作提供服务的员工。纽约花费大量金钱为来到城市的新移民提供安置，因为纽约有一项独特的住房权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城市官方必须为所有无房可住的人提供住所。所以 纽约市被迫支付高额成本嚟承包高档酒店嚟安置非法移民，呢部分嘅花费比安置其他移民嘅日常开支高出35%-88%。到2024年7月，移民危机将花费纽约市43亿元。为此，纽约市政府喺4月向联邦提出咗3亿5千万元嘅援助申请，而据说联邦目前仅支付咗1%-10%。市长亚当斯预计，佢同时指责联邦政府背叛咗纽约市。佢话要想解决危机，只能去美国总统嘅腿上揾办法。谢田教授表示，这个对美国的意义呢，意味着会严重扰乱美国社会的秩序。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因为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带来负担，也会带来很多福利。社会福利就是说救助方面的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但是对民主党左派政府来说，他们可能欢迎这一点，所以他们亦故意无所作为。有这些人呢，过几年可能就会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会成为民主党的票仓，那是左派为什么支持按兵不动的原因。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和华盛顿邮报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川普的2024年选举支持度领先拜登6%，而川普在另一个民调中又大大领先德桑蒂斯。时评人士方伟亦大胆预测川普可能重新入主白宫。据 ABC 的民调显示，当被问及2024年他们会支持哪个做总统，有44%的适龄成年人表示他们肯定或可能投票给川普，而38%的人肯定或可能投票给拜登，剩下的18%没有给出答案。在独立人士中，42%的人表示他们肯定或可能会支持川普，34%的人表示他们支持拜登，近1/4没有给出答案。目前民众对拜登的总体工作支持率是36%，他的反对率是56%，其中47%的人强烈不赞成他。民调仲发现，63%的人认为拜登不具备能够担任总统的头脑敏锐度，只有32%的人认为他有，但有54%的美国人表示川普有头脑足够敏锐，可以担任总统。64%的人认为他身体健康，可以升任总统。前克林顿的民意测验专家马克佩恩 Mark Penn 5月8号在美国新闻编辑室表示，当拜登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从42降到36的时候，民众已经正在质疑他是否适合继续任职，而大多数民主党人甚至不希望他参选。时评人方伟的分析，拜登在黑人的民调亦正在下跌，他刚上任的时候有90%的黑人支持拜登，因为拜登的政策是支持黑人，但现在据美联社报道，只有58%的黑人支持他的政绩，而且只有41%支持他选第二任。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位2024年参选的潜在人物，就是德桑蒂斯。据神知公司 Morning Consult 5月5号到7号对3574名潜在的共和党初选选民做了一个民调，有整整60%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他们支持川普，而只有19%的人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而且这是自12月以来川普领先德桑蒂斯最多的一次。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川普正在巩固他在共和党中的支持，尽管他存在法律问题，但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成为2024年该党的总统提名人。目前川普已经获得了11位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而尚未正式宣布计划竞选总统的德桑蒂斯还未有获得任何强而有力的参议院支持。方伟表示，川普在被起诉之后，他的民调正在攀升， 反作用力令好多人都睇清楚民心喺川普身上。目前喺共和党内能够同川普抢 A 卡嘅人一个都冇，最多想挑战川普嘅就系一个 B 卡，好似克利，其他嘅人都冇动，因为佢哋亦睇到民心喺川普身上，动亦系白动。紧随川普其后嘅德桑蒂斯，佢嘅成绩表系包括扭转咗佛州成为共和党州，仲有佢制止咗收割选票等等政策，令佛州嘅共和党选举大胜。之后德桑蒂斯亦好自信咁喺各州造势，同海外小市牛刀。但系方伟提到，虽然德桑蒂斯成绩表好漂亮，但系佢认为因为有川普可能仲轮唔到佢。方伟认为川普先至系能够扭转乾坤嘅人，佢更似系个王者，亦可能天意选佢。比如喺起诉川普嘅当日，告川普嘅 Stormy Daniels 被判要赔川普$120,000，同时佢自己喺推特上仲暴露出自己有几下流之后，咁反而令民众更想让被诬告嘅川普翻到白宫。而方伟亦大胆咁话，他认为川普很可能再次被送回白宫。据中共官媒5月8号高调报道，中共当局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突击了另一家全球商业咨询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的海盛容英办公室，而敢再次引发国际商界恐慌。专家认为中共这个举动是适得其反的战略。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共官媒高调宣布称，派遣了国安、警察和市场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海盛公司在中国的几间办事处，包括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等地，说该公司没有认真履行防止间谍活动的责任和义务。中共当局指责海盛高薪聘请咨询专家，非法获取各类敏感数据，或敢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和隐患。当局没有透露搜查海盛各地办事处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涉及的法律问题，目前亦没有是否对人员进行拘捕或逮捕的消息。海盛容英由前贝恩顾问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家在2006年创立，为2000多家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其中包括机构投资者、咨询公司和财富500强公司。该公司网站信息显示拥有超过450,000名专家。近期中共当局大力执行所谓的反间谍法，对提供敏感经济数据的咨询顾问业和外国咨询公司进行打击。比如3月份当局突击了专门做企业调查的美国公司美思明治的办公室，4月份又对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今日美联社报道称，在中国的外国公司越来越对中国当局不经解释的搜查感到不安。美国商会近期曾经发布商业调查报告显示，49%的会员企业认为比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高达56%。报道称，中共一方面大力提倡吸引外资，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法律、法制还是实际执行方面，都出现了对外资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彼此存在着矛盾。外资和外企代表越来越有可能会被定义成为威胁，但从经济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又有投资、市场、钱以及工作岗位。目前美中地缘政治和科技竞争不断升温之际，所以很多原本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外企业纷纷转头抛弃中国制造，同时开始积极推动供应商寻找其他替代市场。目前比较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有一间企业，就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作为苹果公司竞争对手，三星从几年前就开始着手将大部分生产设备陆续迁出中国， 该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它的中国工厂共有超过6万人，不过8年之后已经不足18000名员工，在2019年还关闭了旗下最后一间在中国的手机制造厂。与此同时，三星电子瞄准了亚洲其他地区，就是越南和印度，研究它的原因，除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低是一大诱因，地缘政治因素可能是重要影响因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迪皮波 Gerard DePippo 对纽约时报表示，这些突击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因为无论中共通过限制敏感信息获得什么，都不值得中共在外企面前付出声誉代价。综合外媒报道，在8号特斯拉兴建在美国德州的锂晶炼厂开始破土动工，预计在明年全面建成，至2025年可以全面投入生产，到时工厂所提炼出来的锂足以供应生产约100万辆电动汽车。特斯拉亦将成为北美第一间可以自行提炼锂材料的汽车制造商。报道指马斯克参加了这次的动土典礼，特斯拉星期一股价小幅上涨 1.02%， 收市 171.79 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